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上一次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些供佛的供具，它的表法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烧香呢，是什么意思？香呢，在佛门里面呢，代表信，叫信香。所以燃起这一炷信香，我们自己的信心能够不退，表这个意思。信心要坚固，信心要清净。那么灯呢，代表光明，最低限度我们待人接物，心地要光明，这是燃灯的意思。燃灯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舍己为人。所以点油灯啊，点蜡烛啊，都是代表的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就是牺牲自己来成就别人的意思。那么当我们所有的供具都不方便供养，至少我们要供一杯水，就是用一个透明的玻璃杯，然后呢，没有杂质的很清净的水，我们呢供养这一杯水。那么这样呢，就是来代表我们心地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所以这个意思啊，我们要很清楚。那么供花供果啊，这个代表我们要深信因果，花代表修因，种善因，将来就可以得善果。所以供果啊，代表我们所求的菩提涅槃往生成佛之果，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呢，上次也讲到佛教有三个标志来代表佛教的，比如说法轮啊，这是一个标志，还有一个是莲花，另外第三个是万字，这个万字呢是代表吉祥如意的意思。那么这个万字呢，我们现在啊，可能有些人会留意到，好像那个万字啊，跟那个希特勒的那个标志啊，有一点像。其实呢，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就是这个万字是3000年前佛教所用的标志。那么近代呢，希特勒把它盗取，拿来做它的标志，改动一下，变成它的标志。这是我们要了解，它是偷取佛教的标志。那么像过去啊，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因为他在运送经书的纸箱上啊，他印上了这个万字的标志，结果经书寄到加拿大，被海关啊打开检查，他说你这个是希特勒的符号，我们要好好检查，所以给通关啊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后来同修们就通知了基金会，赶快把它改掉。改掉以后啊，给它放上佛字，这个海关就不检查了，全部通过了。所以这就是受到了希特勒纳粹的影响。所以这个万字啊，现在有一点麻烦，我们要了解了。那么上一次呢，介绍这个轮啊，就代表法轮常转，我们要真正能够弘法利生，续佛慧命，这个就是法轮代表的意思。另外有一个是莲花，这是我们净土中最常用的标志。这个莲花呢，是代表清净的意思。你看莲花呢，它是出污泥而不染。佛将这个泥土啊，把它比喻作六道，而莲花的根呢， 就生在这个泥土里面，然后它的茎呢在水中，水是清的，那么把水就比喻作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圣法界。然后莲花呢是开在水的上面，这个意思就是代表我们不但世间法不染，佛法也不染，是取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懂得佛的意思，就要把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就是佛法也不能够执着，佛法执着也是错的。换句话说，一执着啊，那就像莲花一样，永远不能开花了。莲花在水里面没有出来，它怎么开花呢？必须啊，要超出水面上，意思就是连佛法也要放下，那你就成功了，是取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到佛像啊、菩萨像啊，都是坐在莲花上，或者站在莲花上，是不是真的脚底下有个莲花呢？不是的，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代表啊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是取这个意思。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啊叫做莲花世界，那个地方是莲花化身，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况呢？是真的，一切法呢从心想生，那边的莲花呢跟我们这边的莲花决定不一样，不相同。所以不要想象啊它的莲花就像我们这里的莲花一样，其实啊名字是相同啊，实际上不一样。因为经上给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啊，它的花瓣啊很细长，就像我们这边的菊花一样细长的，花瓣多，叫千叶宝莲啊，不像我们这边的莲花花瓣没有几个，所以不一样。而且它的莲花之大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这个莲花开在水面上，代表不但我们六道不污染，四圣法界也不污染，所以超越了十法界。因此这个泥巴呢代表六道，水代表四圣法界，合起来是十法界，所以超越了十法界。超越十法界叫什么呢？叫做一真法界。所以莲花代表一真法界，超越了六凡四圣，表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表法的意思是因果同时，其他的花总是先开花后结果，莲花不一样哦。莲花它一长啊，里面就有莲蓬，莲蓬里面就有莲子，所以它是因果同时。在佛法里面讲，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跟果永远分不开，所以佛家用莲花来表法。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又叫做莲花世界，它那个地方啊莲花特别多。极乐世界的莲花不是阿弥陀佛种的，是我们十方一切念佛的众生所现出来的。那么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很慈悲，提供七宝池，七宝池是阿弥陀佛提供的。那么唯独莲花呢是十方众生念佛的人，他们清净心里面念佛的心所变现的，自然化生的啊。我们这里有一念，七宝池里面就有一朵花生出来。可是呢我们要注意， 如果啊，我们不精进、不努力，甚至退心了，这个莲花就会枯掉，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头啊，退转了，不想去了，莲花就没有了。或者是说，我看到别的法门很好，那就算了，我就去学别的法门，不念佛了，这个花也会慢慢枯掉。所以这个花呢，是跟我们念佛相应的，我们呢，能够精进念佛，这个花就会越开越大，光色越来越美。所以我们发心求生净土，我们的莲花决定是天天在长大。我们念佛的心，求生净土的心，那就是滋润这个莲花的养分。所以这个养分越多，莲花就越长越大，越来越美，光色越好。那么这个花上面还有我们的名字在，绝对不会搞错，到我们将来要往生的时候，佛就带着这一朵莲花来迎接我们。所以你看佛手上拿的那个莲花，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我们自己念出来的，我们的念佛功夫深，这个花就很大，念佛功夫浅，这个花就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哪一桩事情是真的呢？看来看去啊，只有念佛争取莲花的大小是真的，这才真的带得去。这个世间的其他一切法都带不走，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那带不走的就随便一点，马虎一点，不要去计较，不要放在心上。能够带得走的，那就要非常认真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那就等于给莲花呢加了养分。我们拼命的念，这个花就会越养越大，佛也看到很欢喜，这才是真的，其他是假的。那么像在圆瑛法师的讲义里面，他老人家呢就引用了两个人，告诉我们这个莲花化身啊是真的，真的有莲花。而且呢，有的人去了极乐世界还回来了，这些都是真实的。在法师的讲义里面啊，他讲的第一个是宋朝的可久法师。这位法师常常念法华经，虽然念法华经他是求生净土的，这不足以为怪了，因为我们在无量寿经三倍往生这一品里面的第四段就有看到，凡是修学一切大乘佛法，回向求生净土，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啊，一样会来接引，通通都能往生。可见这个法门啊，真的是非常广大。那么可久法师啊，他的功夫啊真的成就了，他是坐着往生的。人确实是死了，死了三天啊，他都坐在那里，还没有给他入殓，他是打坐走的，真的没气了，三天了。结果三天以后他又活过来了，他老人家又回来了，告诉别人他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他说啊，极乐世界啊跟经上所讲的完全一样，这就是证明他到极乐世界去是真的，不是假的。过去几年啊，曾经有一本小册子流通的很广， 叫西方极乐世界游记，这是说有一个法师啊，到极乐世界去的，把极乐世界的情形把它写出来，讲得很多很详细，结果呢我们把它拿来跟经上啊一对照，不一样，这样就不可靠了。假如是真的话，应该要跟经上讲的完全相符。所以有人拿给我们老和尚看啊，老和尚呢一打开啊，就发现了，诶，怎么西方极乐世界有女人呢？这个跟我们经上讲的国无女人不一样，所以可见呢，这是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经所说的为准，不可以听人的，要依法不依人。那么在这里说到可久法师，他说啊，我们世间修净土的人，这是他亲眼看到的，在莲花上面呢、啊，通通有标示着名字，而且他也看到了他自己的莲花，这个莲花上也有他的名字。那么他说功夫如果念得好的，那就是上品往生的，是金台的莲花，就是那个莲花像那个莲蓬一样的那个台啊，那个台是金色的，这是上品往生的。他说啊，有这个成都的广教院的老和尚，他看到名字了，这个老和尚还没有往生啊，但是他在七宝池里面就看到他的莲花啊，上面就标着他的名字，是金台的，可见的这个功夫很好。另外还有啊，明州孙十二郎以及他自己本人也都是金台的。他说呢，标银台的比较次一等的，像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有看到，过去在唐朝的怀玉禅师，他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啊，拿那个莲花要接引他，可是他一看啊，这个莲花是银台的，怀玉禅师啊，他一看啊，心里很难过，因为他发愿啊，要试取金台，就是我要发愿拿金台的莲花，结果我的功夫怎么往生的时候才拿银台，金台我拿不到呢？所以他动这个念头啊，阿弥陀佛就走了，就不见了。于是乎呢，他就拼命的在用功，日夜不断的念佛，念了七天七夜，结果再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念来的时候啊，他一看，诶，阿弥陀佛手上拿的果然是金台的，所以他就跟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是不是阿弥陀佛啊回去换一个金台的来接引他呢？其实啊，是他的功夫已经达到了，这才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啊，一切都是假的，一样都带不走，只是找麻烦，决定没有好处。所以佛教我们要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我们今天要争取的，就要像华玉禅师一样，人家是试取金台，力争金台，果然啊，被他争到了，这些都是事实。那么他说银台的呢，他说有这个明州的徐道姑，所以他把这些他所看到的情况跟大家说完之后，眼睛一闭他就走了。这一次走了以后，他没有再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孙十二郎往生的时候，因为他预先已经说过了，他往生是金台的往生，金台的莲花来迎接，所以他感得的瑞相是天月明空，大家都听到有天月 来迎接他。而徐道姑啊，他是瀛台往生，他的瑞相不错，也感应到异香满室，就是走的时候啊，他的房间里头有香气，好几天都不散，有这些瑞相，所以印证了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另外我们还有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的，有一位越国夫人以及他的侍妾们往生的过程。那么这位越国夫人是宋朝人，是王氏，她是荆州王赵佶的夫人。那么夫人王氏啊，自成精进修持净土念佛法门，同时啊，又引导左右的侍妾婢女一同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夫人左右服侍的女眷当中，有一位侍妾啊，懈怠散漫，夫人就责备她说，不可以因为你一人坏了我的规矩，于是打算把她赶走。这个侍妾因此感到很惭愧，很悲伤，很后悔，于是就发奋精进修持，不疲不倦，努力用功。后来有一天晚上，忽然告诉另外一位侍妾说，我今天晚上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了。结果当天晚上，大家都闻到他往生的室内充满了特异的香味。就在这种瑞相中，他身无病苦，安详往生了。隔天晚上，有一位侍妾告诉夫人说，昨天晚上啊，我梦见了去世的侍妾，叫我代替他向夫人致谢。他说幸蒙夫人教诲责备，激励他发奋用功，才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生感谢夫人的恩德。夫人却说，如果能够让我梦见，我才相信你说的话。结果当天夜晚，夫人果然梦见了这位往生的妾前来致谢。夫人就问他说，我可以到西方净土去看吗？这个妾就说可以，夫人只要跟着我走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是梦中的境界啦，因为夫人想要到极乐世界去看一看，所以这个妾说可以啊，我就带夫人一起去看。结果呢，夫人到了极乐世界啊，就看到七宝池里面有很多的莲花，大小不一样，不断大小不同，连枯荣也不一样。于是乎呢，他就问这个丫鬟妾也就是丫鬟，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丫鬟就告诉他，世间修西方净土的人，念头一发了，就是真心想要升到极乐世界，这个七宝池里面就有一朵莲花，如果他非常精进这个莲花就越来越大，光色就会越来越好。如果他懈怠懒惰这个花慢慢就枯萎了。如果他退了心，或是改修别的法门，这个花就枯死了，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宝池里面就可以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其他的东西都是没有生灭法，真的是永远常住的，唯独七宝池里面的莲花有生有灭，有枯有荣。原因就是十方世界的念佛的人他们所感得的，这个跟阿弥陀佛不相干。 所以唯一可以看到枯荣生灭的，那就是宝池里面的莲花。而夫人就看到有一个像做官的人，穿着朝服，那个莲花非常好。他就问丫鬟了，那是什么人啊？丫鬟说那是杨姐。杨姐呢，她还没有往生，所以真的叫做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因为如果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她的相貌就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她相貌非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那她现在还没有往生啊，可是呢，她的影子已经在里面了，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不但有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形状好像呢照片一样，都在那个地方，这非常奇妙，很不可思议。以后呢又看到一个，这个丫鬟给他说啊，那是马鱼，名字都写得很清楚。夫人就问了，那我将来啊升到什么地方呢？那个丫鬟就指了一个很大的金台的莲花，她说：“夫人，你看到没有？那有你的名字在其中啊。”所以这是夫人啊，她确实已经成就念佛三昧，她是上辈往生的，才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应。那么后来夫人醒来之后啊，她非常欢喜，更加的精进念佛，并且呢派人前往打听杨姐和马鱼。后来才知道杨姐已经往生了，马鱼啊还活在世间，这两人都是修净土念佛法门成就的。那么夫人后来在81岁生日那一天早晨起身点烛焚香，左右眷属向他祝寿的时候，夫人眼望着观音阁啊，就站着安详立化往生了。所以从这个事情啊，我们就知道这个莲花对我们很重要。所以莲花跟我们念佛修行的人可以说呢是非常密切的。我们这里一发心求愿往生，执持名号，那么那一边呢、啊、就是莲花化身了。七宝池里面就生了一朵莲花，这个莲花就是这个念佛的人他所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念佛七宝池里面就有我一朵莲花，决定错不了。那至于莲花的光色大小，那就要看我们念佛的勤惰了，努力了。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好好的一心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的莲花就会越来越大。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警觉，这个世间没有一桩事情是真实的，只有我们好好培养莲花，这一桩事情是真的。所以我们最要紧的一定要好好的去培养自己的大莲花，对于世间啊，那些不相干的事情，那些六道轮回的事情，我们呢、啊，不要啊，再去执着放不下，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醒自己的。谢谢大家，阿弥陀佛。